圣经的学者讲给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洪水的审判整个事件本身是有一种的反创造的神学含义。什么叫反创造呢？意思就是神亲手来将自己所创造的每一样东西完全来摧毁它。反创造是一个摧毁的一件事情。洪水的事件将我们带到一个的情况，就是我们要重新去认识一下，我们这位的神是一位曾经在圣经里面说是满有慈爱满有怜悯，但是他都是公义，一位严峻的神，一位严厉的神。他不单只有慈爱，同样他是一位公义严厉的神。当他面对着世人的恶行的时候，当他忍受不住的时候，圣经说他是施行很严厉的审判。而这个审判我们可以说是令很多人都觉得是不安的。神是慈爱，为什么毁灭了他所做的一切呢？如果我们查考经文的话，你就看到一个完全相反的对比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所看他一切所做的都甚好， very good。 但是呢，如今他所看见的世界全都败坏，恶贯满盈，完全相反的。神创造万有的次序，如果你再回去这个第一章的时候，你看到就是最先是天空的飞鸟，然后地上的走兽，最后是他匠心独运的亚当夏娃，按照他形象的样式做出来那个 masterpiece 就是亚当夏娃。但现在他毁灭的次序是刚刚相反的，是怎样呢？是从他匠心独运的人开始，先毁灭人，然后到走兽，再到飞鸟，刚刚一个相反的一个程序来。当神创造天地万有的时候，神将水分为上下，圣经话天空上的为云，天空下的为水，将海水陆地分开，叫海洋限制不可以越过它那个边界。但洪水泛滥的时候，是神将所有的泉源裂开，天上的窗户敞开，四十昼夜倾盆大雨。圣经话天下的高山都被洪水所淹没。这都是表达一个信息，就是反创造。反创造就是进行的毁灭，神亲手毁灭自己创造。而洪水之后，所有在方舟出来的是神重新的创造。就是经过洪水的苦难，他们出来了，是一个新的创造。如果大家没有忘记，我上一次给大家看一个 chart， 就是 B.W. Anderson 所写的那个 chart， 就是最初的时候神毁灭世界，到最后尾神再承诺话他不用洪水毁灭世界。好啦，今天呢我会在第六章十一到二十二节的里面有两个段落跟大家一起看看的。嗱，我有一些资讯的资料给大家看看，第十一节到十三节是耶和华神定义的毁灭他所创造的世界，是十一到十三节。第二个段落就是十四到二十二节，神吩咐挪亚建造一只方舟。今天我们看这两段那个段落的经文，我们大家看十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十一到十三节，预备起。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神定义毁灭这个世界，第一段落，因为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我想大家留意一下败坏这个字，败坏这个字，但在十一到十三节这几节三节里面的经文，你数数出现了多少次？你看出现了多少次？多少次？ 好似大家都放緊假係咪游魂障碍。返返嚟好唔好，有幾多次，有幾多次出現咗？三次。但其實係四次。點解呢？我哋睇睇下。喺呢個嘅第十一節嘅裏面，世界神嘅面前敗壞一個字。第十二節，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地上人都敗壞了行為三次，係咪？請大家留意第十三節。十三節，神對阿羅亞說，凡有血的氣的是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並乜嘢毀滅。毀滅呢個字的原文同呢個嘅敗壞係同一個字嚟 ，corrupt 呢個字 ，corrupt 一個同一個字嚟。但請大家留意一下，呢、這個世界呢、這個地上滿咗敗壞腐敗嘅事情，腐敗爛到臭，爛到透通透啦。因此神要去毀滅，仲同一個字，因為佢腐爛，神要毀滅。點解呢？地上滿咗強暴，強暴呢個字呢 ，violence， 其實呢個字就係一個嘅法律嘅用語嚟嘅，去審判一個嘅 criminal， 一個罪犯，因為佢犯咗一啲嘅 violence， 即係行咗一啲嘅暴力嘅事件。呢、這個 violence 呢個字呢，其實好嚴重，講到係無法無天，目無法紀，係好嚴重嘅字嚟嘅。而呢個字喺聖經裏面是形容哪個地方呢？形容所多瑪俄摩拉。這個地方是充滿了目無法紀、目無王法的一個地方來，就是這個字來。好了，十二節，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你有沒有一路的重複說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監察的底下，神睇到人所行嘅完全係一個惡行，係到一個不可收拾、惡貫滿盈嘅地步，神一定審判嘅。請你記住，就係慈愛嘅神係一位公義嘅神，神唔會容忍罪惡，任佢嚟往嚟到亂嚟嘅。於是神就向羅亞揭露佢毀滅嗰個行為行動 corrupt 呢個字。神對羅亞說，凡有血氣的人在他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將他們和地一同的毀壞毀滅。如果我們留意一下的話，你問一問你自己，就是神在上一次最後講說話在哪裡？神最後一次講說話在哪裡？你記不記得？第四章十五節是跟該人講說話，五章完全沒有出聲，到第六章十三節才記載神出聲，神講說話。而神講說話的時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一件事情。神對羅亞說，或者你會看到第六章第三節都講到神說，是不是？但是不是對人的，是神自己對自己講說話的，是唯有六章十三節是讲到神同人讲说话。当神讲说话的时候，其实神在容忍人有一个机会，就是人可以回转的，不过人并不理会。为什么要话神向罗亚透露他要毁灭世界这个行为呢？为什么他不向其他人讲，只是跟罗亚讲？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罗亚与神同行，他每日都同神在一起，以致神自己不能够不向罗亚讲说话。神有一个态度，就是他含忍得不住一件事情，好像你他心里面有一件挂住的事情，他要跟一个老友记讲嘢。就好像我们时都是总是你喜欢跟一个你所喜欢的人走在一起，你总是有讲不尽的说话，你要跟他倾偈。其实在这里里面就是这样，神要跟罗亚讲，就说地上满了他们强暴，我要将他们跟地一同的毁灭。于是在这里面说，神向世人敲响了死亡的丧钟。这个丧钟是什么？就是地上凡有血气的都要面对着毁灭的命运。于是神就 吩咐挪亚做一件事。第十四到廿二节就是神吩咐挪亚建造方舟。方舟的设计是怎样的呢？方舟的设计，我们看第十四节个材料，材料是用什么的材料来？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你要用歌斐木做一只方舟，分一间间的做，里外抹上松香。歌斐木，歌斐木 Cyprus 这个字呢是译音来的， Cyprus 这字是译音来的，是学者说是不敢肯定是哪一种的树木来。咁有啲人大胆啲嘅假设就是 Cyprus 歌斐呢个字咧，可能就系柏树嘅一种，系柏树，由高到大都柏树。植物学家嘅研究 Cyprus 嗰个特性就系佢可以喺非常恶劣嘅天气环境嘅底下，佢仍然能够生长嘅。无论系风吹雨打，无论系苦寒，天气寒到不得了都好，唔能够将佢嘅侵蚀，唔能将佢打倒嘅。而歌斐木、歌斐树特别嗰个嘅特质咧，就系佢喺嗰啲酸性嘅地土嗰度系特别生长嘅。酸性嘅地土，通常咧酸性地土嗰啲树木系唔能生嘅，但系歌斐木可以。美国嘅 Arizona 嘅土壤系属于酸性嘅，系天气相当嘅干燥炎热嘅，因此嗰度咧有啲好粗壮嗰啲嘅歌斐树，嗰啲柏树。在那裡長大，而最高的這個柏樹是有50尺高，是有伸出來有25尺那麼闊的。那究竟50尺有多高呢？我給你一點的一個的比較，就是 Rockefeller 那個中心每年的聖誕樹呢，最少的高度是65尺，而這個歌斐樹生到可以有50尺的，那你看它相當高。那這個 Rockefeller 那個聖誕樹呢，横宽是35尺，而这个的 Cyprus 的树木呢伸展是有25尺，所以呢你可以略略可以想想呢，它几乎是尽美一棵的圣诞树那么高的一个的树木来。歌斐这个字 Cyprus 这个字呢，学者又发觉原来它原文这个字呢是包括了是 redeem， 是买赎，买赎偿还或者抵消， redeem 都在这个字的里面。 Cyprus 的意思就是偿还，买赎它或者抵消，那个意思里面就是一个福庇，是一个 sanctuary， 是一个圣所。如果用一个买赎 redeem， 将一个的 sanctuary 是造成一只的方舟，你想一想，其实可能神故意的在那里当中一个很多的树木，很多的 Cyprus 那些歌斐树的里面，神说这个方舟是一个买赎，是一个的荫庇所，是一个 sanctuary， 是一个的至圣所，去将那些愿意入去的人得以保存，得到拯救，得以买赎回来，因为他们要从在洪水里面被买赎回来，有这个这样的意思在这里。或者我们再看方舟 Ark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来？根据学者研究， Ark 这个字呢，原来它的英文是来自是拉丁文的 Arca， A-R-C-A， Arca， Arca 这个字是方舟什么意思呢？就是 surrounding， 就是将个包围，团团的包围， surrounding， 包完又包，包一层一层。 Ark 这个字呢好奇怪，如果是摩西写这个的创世纪，摩西写他的摩西五经的话， Ark 这字也都是他做 BB 的时候，他的妈咪做了蒲草箱，将他放在尼罗河那里来漂流出去，让埃及的公主救了他。 Ark 这字也都是蒲草箱，箱的意思，一个箱子的意思来。我们相信这个是故意作者用这个字，无论是一只用木头 Cyprus 做的大的船，或者是摩西 BB 的时候所瞓那个的箱仔，都象征那个是神的 sanctuary， 神的圣所，去覆庇，去买赎，去拯救 在洪水里面的人，是神施行拯救的象征，一个工具，表达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在他愤怒里面要毁灭这个世界当中，神仍然施行拯救。在挪亚的时代里面，凡入方舟的都得蒙拯救。在摩西时代里面，摩西被放在这个箱里面，那个蒲草箱里面，就被这个神所拯救。而有一样东西，就是方舟这个大的船 Ark， 它只是一个大的一个的屋来的，是一个箱来的，只可以在水上漂流，没有机器，人不可以控制，它自己不可以航行，没有任何的航行的机件的，它只有一个做它的舵手，神自己做这些大船的舵手。好了，这个是歌斐木用的材料。跟住我们看间隔是什么？十四节，分一间间的做，里外抹上松香，一间一间。嗱，呢个字个翻译可以话系 nest，N-E-S-T，nest 就系雀巢嘅意思，系雀巢意思，系乜嘢呢？就系、是、一个个个房间，一个个雀巢 ，rooms。而话神唔系话你搭一只船之后，一个个房间做好似嗰啲积所，好似呢个嘅，好似嗰啲嘅积木咁样，将佢嚟到放落去，唔系咁样，就喺里边做好之后，一间一间，一间嘅将佢间咗佢，以至好似一间有一间嘅房间，成为一个个嘅鸟巢嗰样。而方舟里外要抹上松香，系防备有水渗入去呢方舟嘅里边。第十五至十六节，方舟的做法乃是这样，长三百爪，阔五十爪，高三十爪。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爪，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方舟的长度三百爪，即是多少呢？是四百五十英尺，四百五十英尺。阔多少呢？七十五英尺。高几多呢？四十五英尺。有位个学者叫 Hamilton， 佢就话：根据方舟分为上中下三层，即系话佢嘅总面积系九万五千七百平方公尺，平方英尺，九万五千七百平方英尺。咁究竟有幾大呢？佢容量係容量到係四萬三千吨嘅重量。佢可以装载五百个火车嘅车厢。五百个火车车厢。咁你諗一諗係幾咁大嘅一艘嘅油轮嚟，係装幾咁多嘅货轮，装幾咁多嘅嘢。咁究竟即係呢一堆嘅數字讲乜嘢呢？我试下查一查，就係、是、Titanic铁达尼全长有几长呢？是882英尺09英寸。882.09 英寸。你可以知道它是方舟是铁达尼的一半。一半的长。铁达尼的宽度几多呢？是92英尺。而这个的方舟是75英尺。铁达尼几高呢？是 60.5， 因为它有四支烟通嘛。所以烟通高了，这个方舟没有烟通，它是45英尺那么高。不过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方舟的长度是刚刚铁达尼号的一半。那或者我们再铁达尼你都不知道什么来，除非你看这个 Titanic 啦、啊、如果你没有看的时候，那好了，最近你 看过这个国际这个足球比赛，它今天又有是吗？今天是不是又有？好像又有，好像就来快到准决赛了。一个国际比赛的球场和这个方舟怎么比呢？大概一个国际的标准球场呢，原来呢最长呢可以去到110码、啊、110码到120码的。那翻出来那个乘一乘那个英尺呢，就是330英尺到360英尺。330到360英尺咁长，阔度呢就係210到240。 意思就话方舟嘅长度系比国际嘅球场标准球场系多100英尺，多100英尺。咁你可以大概知道，当然冇球场咁阔啦，系咪？佢唔系一个长方形。好啦，圣经就话方舟嘅上边要透光处。高一爪，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透光处高一爪是什么意思来呢？意思就是船顶要开窗门的。那我不知道那时候用什么窗，用玻璃还是用塑胶，当然没有玻璃没有塑胶，不知道怎样来到去开了。窗户不是说怎么开个窗门，那是整个船顶有透光的地方，整个船顶都有的。咁佢嗰個嘅透光就唔係挖個窿，係要伸出去，伸上去，伸出去1.5尺咁高，一個高台，一個窗台，以至到呢嗰個嘅光可以射入去呢個嘅船嘅裏面。門要開在旁邊，呢啲門嘅 door 呢係單數嘅，即係話係一道門嘅啫，一扇門。究竟啲扇門有幾咁大呢？安喺邊度呢？冇講啦，就只有羅亞斯知道。就是将来我哋揾罗亚就可以问一问佢。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意思就话佢空间十分之大，凡愿意入去嘅都可以得到呢个嘅容纳。好啦，我哋再睇第17-18节，就系耶和华神同罗亚嘅立约。17-18节，我哋一齐读好唔好？预备起，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第一次出现洪水这个字，洪水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倾倒而出的水，倾倒而出的水。而在另外一個的意思裏面，就是有毀滅的意思。這個洪水呢是帶來很嚴重的毀滅，是摧毀地上的一切，表明一件事情，就是將會有自然的災難發生。但這個自然災難發生不是一個自然界失調，其實是神親自策劃、親自執行，因為那個目的就是要毀滅天下，神自己毀滅自己手所做的一切，使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这个是洪水的目的，要毁灭神自己所做的一切。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和你的妻、你的儿子、媳妇都要进入方舟的里面。立约，立约在我们中文里面好像一个字，其实是两个字来的。立是一个字，约是一个字。立这个字呢，圣经里面用一个字就是establish， 是 determine 的意思，就是我確定了，我已经下定决心 determine， 我一定这样做 establish， 我一定这样做，我决心这样做，是没有人能够改我这个意思的。约 covenant 这个字就是盟约的意思，而这个字盟约这个字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凡是有盟约Covenant 呢个字出现嘅时候，都同救恩有关。跟住讲到神嘅救赎，讲到神嘅恩典，我同你立约制，你同你嘅妻、儿子、媳妇进到方舟嘅里边，就必蒙呢个嘅保守。呢个系神哥嘅应许你。你又留意一下喺呢度里边，圣经里边呢个家嘅观念就出嚟。呢个家嘅观念系乜嘢呢？你同你嘅妻做父母嘅，你嘅儿女。你的媳妇有一天你的孙儿，就是一个家的一个观念，都要在这个方舟里面得蒙这个拯救。圣经里面时时看重了家的观念，有爹地妈咪，有儿女，有媳妇，有新抱，有孙儿，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你。好了，我们看罗亚不单止要做方舟，罗亚第二的任务是什么呢？第19-21节，罗亚第二个任务，我一起读下19-21节，预备起。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存生命，飞鸟各从其类， 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存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作你和他们的食物。耶和神第一个吩咐要他做方舟，第二个吩咐，第二个任务就是吩咐挪亚要将飞鸟、牲畜、昆虫每样一对，一公一母带进方舟的里面。你留意一下在这个里面同埋神所讲的第六章第七节，神毁灭生物嗰个嘅次序又再倒转过嚟，又再倒转过嚟，喺度讲咗嗰个嘅创世，又跟住创世纪第一章所提到神嘅创造嗰个次序嚟，讲俾我哋知道，藉着方舟嘅拯救，所有嘅生物系重新再被创造 ，recreation。神重新创造，所以个次序跟翻呢个最初创造系一模一样嘅。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嘅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去保存生命。咁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系挪亚点样捕捉天空嘅飞鸟？点去捉野地嘅猛兽？点样去捉躲藏起嚟嘅昆虫？将佢一公一母嘅点样分？点知佢一公一母啫？带进方舟嘅里边咧，请你谂一谂。我记得我细个时候咧，初学嘅老师就话：，嘿，咁都唔识林大卫，真系唔识。佢系因为挪亚好辛苦，每日好辛苦，系小心翼翼嘅，系捉天空嘅飞鸟，我大嘅网啊嘛，捉嗰啲嘅牲畜，翻开石头箱匿起嚟，匿埋起嚟嗰啲嘅昆虫。捉嚟放喺皮袋个里边啊嘛，一个个袋仔，咁就将佢哋嚟到去放喺袋个里边。咁我又唔记得问先生，咁佢边有时间做方舟咧？系咪？既然去搵嗰啲昆虫，捉嗰啲飞鸟啦，要做网啦，点会有时间嚟去建造方舟呢？今日嘅学者话，其实佢乜嘢都唔使做，点解呢？因为神吩咐、神命令所有嘅动物、所有生物主动去到挪亚度，你睇睇。在第二十节的里面，要到你那里去， will come to you， 不是你捉他的，是我命令他们入来的。那怪不怪一点啊？不怪。在2004年10月26号印度洋海啸的里面，遇难的人数有20多万，但是斯里兰卡野生动物园的动物在灾难之前，野生动物园呢已经逃到高地躲避，所以没有一只野兽浸死的，因为他们已经全部走了去了。每当暴风雨、高温、炎热的天气的时候，原来动物都有不同的反应，特别地震来临之前，老鼠和蛇就联群结队的是出动，老鼠出动，蛇又出动，长颈鹿会远离岩石和崎岖不平的地方，去到平原之地，免致俾嗰啲石头地去撞亲。河马潜入水嘅深处，喺呢个中国华南动物嘅研究中心报告话，动物系有第六嘅感觉嘅，预知天灾，并且作出反应，佢知道边度安全，佢去边度走。因此，我哋可以相信就系神话，佢哋会嚟你嗰度，你打开到门得噶，佢就会嚟嘅。但我又唔知道，如果咁多动物嚟都好难搞，系点样分啫？要规定一公一母，又规定一对一对。但我哋唔同挪亚谂啦，已经过咗去你嘅历史啦。第廿一节，你要拿各样嘅动物、各样嘅食物积蓄起嚟，好作你和他的食物。我哋睇一位好合理嘅神，点合理呢？神清楚知道乜嘢系挪亚能够做到嘅，乜嘢系挪亚唔能够做嘅。方舟是挪亚要做的，预备食物是挪亚可以做的，但是将这些动物带来放进方舟里面是神子工作，神不会将一些人做不到的责任工作给个世人去承担。但是你留意一下，就是神没有施行神迹让挪亚坐在这里，天上跌下的这些食物来喂那些动物，神没有，神都没说这些动物不会肚饿的，怪怪地全部麻醉晒，所以全部噴晒觉，佢完全唔会出声㗎，唔係 神话你要喂佢哋，要喂啲动物，如果唔系佢哋会饿，佢会狗咬狗骨嘅，你要小心。究竟嗰个时候，我又问咗问题，就系、是、食肉嘅动物，亦话系素食嘅咧？话食肉动物就好复杂啦，系咪？狮子、老虎系咪素食嘅？亦话系食肉噶？咁即系话每一次都要捉多几只兔仔俾佢，如果唔系嘅时候点算啊？咬人哋啲动物嘅时候点算咧？亦系好大问题。我哋可以知道咧，就系乜嘢时候神先允许人食肉啊？你知唔知？第九章第三节就系、是、当洪水出嚟之后，神就话我可以将天下嘅动物俾你做呢个牲畜，俾你做呢个食物。所以咧，洪水后第九章第三节，人先至开始食肉嘅，之前完全素食嘅。当然咧，神冇规定，但系当时啲人即系犯罪作恶，大杯酒梗系大块肉啦，系咪？唔通仲素食咩？大杯酒自然就会大块肉，咁所以可能嗰啲唔听话嗰啲已经开始系食肉噶啦。好啦，我哋最后睇第22节，我哋一齐读好唔好？预备起，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22节可以为整个第六章嘅总结嚟。一个嘅总结，一个 conclusion， 亦都系第六章嘅高潮，最高峰就喺呢度啦。如果你睇下第六章一开始系乜嘢咧，就系、是、神嘅儿子喺婚姻个里边任意妄为，崇尚暴力，系一个罪恶滔天嘅开始嚟。总结嘅时候，一个毫无保留对神绝对信服嘅挪亚，大家请留意一下。这个好大嘅唔同，一开始人任意妄为，充满咗罪恶，但结束嘅时候神话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佢嘅佢都照样嘅行。我哋中文翻译有两次行，其实呢个英文里面唔系咁，系 Noah did everything just as God commanded him。 挪亚做所有嘅嘢系神吩咐佢，佢就去做。这个就系第六章最后尾嘅总结。第六章到第九章嘅里面是记载神有个四次讲说话，但你留意一下，挪亚是一句说话都是没有反驳的。挪亚并没有说神啊，怎可能会有洪水，我都未见过洪水，我都未见过天降下大雨，几长几日的大雨就有，但连续的大雨令水浸起，我不相信。他并没有，而他一路的信服是一言不语的去信服神的吩咐。好啦，我哋睇完咗呢章，你点样嚟到去冚埋呢卷嘅圣经？其实呢章嘅经文，第六章经文留低好多问题，系令到我一路嚟到谂嚟谂啊谂唔到嘅。我试下俾你大家，你抄低佢，如果有答案，打电话俾我好唔好？第 email 我吓。第一个问题：当挪亚听闻神嘅毁灭计划嘅时候，点解佢默然嘅接纳，系冇向神求情？神啊，唔好毁灭呢班人啦！同我一齐生活嘅佢哋，你毁灭佢哋好惨啊！神点解神讲完之后，挪亚默然嘅接受，冇向神去求情？阿伯拉罕咪向神求情咧，系咪？阿伯拉罕向为所多玛向神求成三四次嘅，但系点解挪亚一句说话都冇讲？第二，挪亚唔系一个造船专家，系咪？挪亚唔系一个造船嘅人嚟嘅。佢点可能做一只咁大嘅船，系呢个铁达尼号嘅一半，系一个球场再多100英尺？你点样做呢？你叫你而家做，我哋一齐做好唔好？我哋一齐做一船啦，唔使咁，系方舟一半好唔好？喺 parking lot 嗰度做，咁你就好头痛啦。佢有冇请人帮佢手建造方舟呢？一定有啦，咁大都咁交关。他是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以致他可以付得出工资，这么庞大的工资来到去请这班的人去做呢？我们看不到圣经里面有任何的资料给我们知道。第三个问题，挪亚究竟选择在哪里建方舟呢？如果你做一只船，你会在哪里做一只船？海边嘛，但在这里面没有说的，没有说在海边的。究竟挪亚选择什么地方建造方舟，而挪亚用了多少日去建造方舟？这么大的船， 比一个足球场更加大的一只船。请问他用了多少时间多少日子才造成这个方舟？第四个问题，方舟内是不是真的足以能够容纳所有神创造的生物？是不是真的能够这么大船？是否能够，是一个问题。如果动物在里面打起上来，那怎么办？狮子、老虎，你咬我，咬你，不行啊。见到兔仔，哇，真是不吃它就不得的嘛。好了，怎么办呢？我觉得它们很乖了，全部麻醉了，给了些乖仔药给它们睡。生起病上来怎么办？或者那些成年，我知不知道在方舟里面它是生了小动物。动物又生小动物，又怎么办呢？谁来接生呢？甚至动物又死了，那怎么办？挪亚怎么处理？如果挪亚所预备的食物吃光了，那又怎么办？第四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方舟内怎么处理各种动物的卫生？那些粪便，那些噗噗，那个通风系统怎么算？三层喎，那些噗噗怎么处理？大笨象的噗噗你怎么处理先？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发现这五个问题一直困扰住我这几日的里面，好像找不到任何答案，而作者一点都不是他的问题，他根本没有提到这些问题。他很快脆在第七章讲到洪水的来到，那没办法啦，将来一定要问挪亚才行。但是究竟这段经文给我们有什么教训呢？其实你知不知道，当我每一次看方舟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小个时候一个想法。好小我就是去主学了，妈咪将我带去主学，所以成日听牧师啊，听主学的老师讲给我们听挪亚的故事。我有一个幻想，就是我成日幻想我自己是挪亚最小的仔，就是雅弗最小的仔。为什么？好得意喎，如果你将你自己代入挪亚的三个仔的里面，如果我是最小的那个，当那些动物未曾 check in 之前，那么爸爸就已经来了，叫我们三兄弟和三个媳妇在他面前，他就说你们三兄弟一人一层管一层，三对嘛，是不是有三层嘛，三兄弟一层，大哥大嫂生又高又大，所以你去最高的层要爬上去，是相当高的嘛。好了，咁啊，第二嗰个咧就系第二层，而我咧最细粒，我太太又最细粒，所以我分配咧就系第一层，所以唔使上楼，几开心。咁我哋嘅责任做乜嘢咧？就系服侍照顾方舟里边动物，做乜嘢咧？喂佢哋，唔喂唔得噶，清理佢哋嘅 poop， 留意佢哋健康情况。最初嘅时候我都几得意，系咪？哇，谂谂下唔系简单噶。圣经话，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挪亚的妻子三个儿妇一家八口都进入方舟那里，他们和百兽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一切的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有气息的活物，一对一对有公有母进入方舟。耶和华神将他们关在方舟的里面，洪水泛滥在地上40日，天上降下水来，水往上涨，就将方舟从地上飘起来了。在方舟的里面不变天日，分不出是昼是夜，但在水中飘来飘去的感觉是相当的清楚。你有没有试过晕船浪？有没有？那么厉害？没有。你没有坐过船啫。你坐过那些风浪劲的船，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晕船浪。我有一个好奇，就是挪亚一家八口加上地上的百兽、牲畜、昆虫、飞鸟、雀鸟、禽，那些飞禽走兽，所有活物在这惊涛骇浪的150日的里面，一路落雨落水140日，在地上飘，在船上飘，海上飘流150日，人和动物会不会呕吐一轮？会啊，呕吐一团，并非不可能的事。 收拾残局先麻烦，系咪？呕出嚟嘅都系又酸又臭嘅嘢，咁人都系咁嚟去洗干净，动物咁点算？动物呕我未见过，不过我想咗都唔系好嘢噶啦，系咪？一撇嘢酸酸缩缩、酸酸臭臭，去处理呕个残局系一个大嘅问题。好啦，每日清早，当然都唔知道系清系早啦，定夜晚。总之啲三兄弟同佢太太一齐要粮食仓嘅里边，系攞唔同嘅食物，攞唔同嘅食水，孭大大小小嘅皮袋到爹哋所吩咐嗰层去做乜嘢呢？按住爸爸所吩咐嘅，喂方舟里边所有嘅动物，呢层系我管嘅，我一定要做晒佢，清理佢嘅粪便，观察佢哋健康情况，各种嘅动物。我要小心的照顾。你想一想，经过一个晚上的睡觉消化，这些动物见到这三兄弟来拿着食物这个水来，是几咁开心等待喂养。大笨象和河马的飲水量相当的夸张，一声飲晒，你拎个桶水给一声飲晒，又去再打过这些水给他们飲。獅子老虎和花豹那些胃口大得惊人，我不知道他食素定是食动物。马骝是最顽皮的，日日都是荡来荡来荡去荡来荡去，永远没有事安宁，就要食香蕉。你几多少香蕉喂他？是一年在方舟里面一年的时间没有事安宁，你要喂这些食物，清理他们的粪便，这些是厌恶性的工作。你知不知道如果懒一日，懒一日不去做，哇，这个是灾难，你要花双倍的时间才可以完成你懒那日没有做到的事。我在想下，但想到方舟里面的卫生问题的时候，我就很敬佩罗亚和他三个儿子媳妇的殷勤努力。你知不知道他在方舟足足一年，一年之后如果他们没有清理没有理会的时候，动物根本死了，臭都臭死了，是不是？怎么可以来生活呢？生存呢？但是出来开心心出来，是因为这个家庭一家八口努力在工作。再想一想建造方舟，建造方舟的时候他们觉得太大了，太大，什么做那么大啫，是不是？什么这么大呢？当所有动物都 check in 之后，他就发觉房间太少了，是不是？没什么空间，没什么空间。唔能够各有动物啊！呢个系俾狮子，啲俾老虎嘅，系佢哋嘅有 privacy。闩门之后，你自己搞掂佢啦。冇，系时时一个房间嗰里边有多种动物要共处嘅。我又谂下，豺狼与绵羊同处，狮子同小鹿一室，花猫同老鼠最攞命，又喺埋一齐要同睡眠。你话不可思议嘛？其实一啲都唔系。各种动物齐齐进入方舟，那个情景，那个奔虚的场面，本身已经是不可思议。动物和动物之间一定要学习忍耐谦让，才一起能够度过这场历史的浩劫。方舟来每种动物共处一室那个得意的景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猜想，我觉得很得意。令我想到其实方舟岂不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得救的群体的缩影？其实我们就是一只大的方舟，教会就是大的方舟，而我们当中就进到方舟里面的人，我们当中来自五湖四海，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个性，我们一起的时候，个性急躁的要跟行动缓慢的一起相处，思想不敏捷的要跟思想简单的一起的来配搭。因此教会里面有些人在厨房服侍，有些预备饭食，有些在这个洗刷洗燥洗干净的杯杯碟碟，有些在婴儿房里面照顾婴孩，有些带领儿童的崇拜，我们当中有一路带领 成几年的时间，有接碟周刊，今天你所谓的周刊是在昨日里面有很多人回来做事，有些人参与诗班，逢礼拜四在这个风雨带他们一起的服侍，有指挥交通的，大家知道有几个大的泥头车已经运晒过来在隔离了，因此那个交通设施有完全一个新的一个措施了，因此要有指挥交通的，有些驾驶专线 小巴的， 各色其色，唔同嘅恩赐，唔同嘅才干，唔同嘅个性组合喺呢度。因为主嘅缘故，我哋都喺啲大嘅方舟嘅里边。弟兄姊妹，唔系我哋选择约歌，系主耶稣将我哋带嚟约歌嘅里边。因此，我哋学习彼此嘅相爱、欣赏同埋接纳，互相嘅忍让，互相嘅服，你去服侍，肯蚀底，唔斤斤计较。在服侍里面肯蚀底不斤斤计较是一个很重要因素，就像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爱弟兄要彼此的亲热，恭敬人要彼此的推让。而这些质素都是方舟动物的影子。昔日罗亚所做的方舟里面的动物怎样来过这个艰难的岁月，这个洪水毁灭的大灾难，就是今日我们要面对着一个学习来。因此箴言说，铁磨铁磨出印，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就是朋友互相的磨的时候，亦都是产生这个的人出来。教会是最大的方舟，让我们去学习努力跟人来去相处，学习谦卑，学习忍让，学习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欣赏。在你方舟的里面，原来我们就是动物的其中之一只。可能我们是老虎，可能我们是狮子，可能我们是梅花鹿，可能是小白兔，都不紧要。在你方舟里面都是进到主的救恩的里面，是他所拯救的一班的人。让我们学习彼此的来到去鼓励，互相的服侍。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吧。我就起立。主啊，昔日那些动物怎样不可思议的进到方舟的里面，其实我们得救都是不可思议的行为，不是我们选上你，是你选上我们。在那一年的里面，方舟的动物要互相的忍让，互相的等待，彼此的一起的同心去共度这个历史性的灾难。主啊，今天我们不是没有选择的来到这里，是你选择我们，是你将我们带来。因此让我们学习彼此忍让，去啲动物一样。主，如果我们比动物更加的智慧，更加的有灵性，就让我们学习更加的谦卑，更多的接纳，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都是完全，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只有学习的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的谦卑，彼此的来到去俯伏。主，我们多谢你在这个方舟的里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去荣耀我们的主。求天父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进到这个罗亚的方舟故事里面，我们看看今天其实我们可以在透过方舟的动物，透过罗亚一家八口殷勤，我们一样可以学到宝贵功课。让我们效法罗亚和家庭殷勤的服侍，在你厌恶性 的工作里面，能够开开心心的服侍你。而一年至有动物出来的时候，每一只的动物都是神采飞扬，都是欢天喜地。主，帮助我们在服侍的里面是神采飞扬，是甘心乐意的摆上。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多谢你恩待我们，在我们将要分散的时候，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安慰，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